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圣道，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三主日，弥撒的主题是舍弃一切跟随基督。跟随基督是一件轻松有趣的事吗？是一件难以遵行的事情吗？是一件可以得到内心平安喜乐的事吗？今天弥撒的主题是舍弃一切跟随基督。在感恩季开始前，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个人接受圣洗成为基督徒，愿意追随基督，我的态度是什么？我在基督徒的信仰中得到了什么？也向仁慈的天父祈求赐我们一颗清明的心，来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
你追随多我赦免你，
这边到底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
一生一世我必同在，
领你经过陆地海洋，
赐你天赋直到万代，
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
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
天主，你以恩宠化育，使我们成为光明之，求你赏赐我们常生活在真理的光辉中，不为错谬的黑暗所笼罩。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为我们描述了大佃农的儿子厄里叟正在田中工作的时候，天主召选了他，要他成为先知。于是厄里叟以干脆、果断、坚决的态度答复了天主的召教，立刻丢下了手边的工作，追随天主的旨意，开始一段未知的旅程。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列王纪上》第十九章第十六节、十九到二十一节。《列王纪上》第十九章十六节，去给尼默史的孙子耶胡夫有，立他为以色列王；再去给阿贝尔莫和拉人沙法特的儿子厄里叟夫有，立他接替你为先知。第十九到二十一节，厄里亚于是从那里起身去找沙法特的儿子厄里叟，他正在耕田，在他面前有十二对牛，他自己赶着第十二对。厄里亚走过他身边，将自己的外衣披在他身上。厄里叟丢下那些牛，追上厄里亚说：“请你让我先回去和我的父母吻别，然后来跟随你。”厄里亚对他说：“你去吧，要再回来，因为我应为你做的已经做了。”厄里叟离开了厄里亚，回来牵出一对牛宰杀了，用驾驭牛的用具煮熟分给众人吃，然后他便起身跟随厄里亚做了他的侍从。
产业，我的一切，
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一切。
天主，求你保佑我，因为你是我的寄托。就没有幸福，你是我的产业，我的一切，是你掌握着我的命运。
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一切。
我要赞颂你到我的上主，我的粮食连夜间也督促我，我时刻定睛仰望上主，有他在我身边，我绝不动摇。
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一切。
因此我心里高兴，无内喜欢，我的肉躯也无忧安眠，你绝不会将我遗弃阴间，也不让你生者遭受不朽。
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一切。
你必要指示给我生命之道，天才有圆满的喜悦，在你身边才有永远的福乐。
上主， 缠绵，我的与你见。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强调，天主爱我们众人，向世人启示了他自己，并且又为了爱我们将自己交出，这一切都是出于天主的自由。耶稣基督也是天主对我们自由之爱的化身，因此那由爱而推动的生活，便使人得到真正的自由，不再被任何事物所束缚。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第五章第一节第十三到十八节。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解救了我们，是为使我们获得自由，所以你们要站稳，不可再让奴隶的恶束缚住你们。第十三到十八节，弟兄们，你们蒙召选是为得到自由，但不要以为这自由作为放纵肉欲的借口，唯要以爱德彼此服侍，因为全部法律总括在这句话内，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但如果你们彼此相咬相吞，你们要小心，免得同归于尽。我告诉你们，你们若随圣神的引导行事，就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二者互相敌对，致使你们不能行你们所愿意的事。但如果你们随圣神的引导，就不在法律权下。
今天的福音记载，耶稣和宗徒们经过撒玛利亚，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到了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村庄，没有人接待他们，于是有两位宗徒请耶稣用天火来烧毁他们的村庄。耶稣斥责了他们之后，告诉门徒，追随他的心要坚决，不要因为困难阻碍而退缩。只有一句话，一个意念，那就是，主，你不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到六十二节。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到六十二节，耶稣被接升天的日期就快要来到，他于是决意面朝耶路撒冷走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他们去了，进了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村庄，好为他准备住宿。人们却不收留他，因为他是面朝耶路撒冷去的。雅各伯及若望两个门徒见了，就说，主，你愿意我们叫火自天降下分毁他们吗？耶稣转过身来斥责了他们，他们于是又到别的村庄去了。他们正走的时候，在路上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不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耶稣给他说，湖里有穴，天上的飞鸟有巢，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另一个人说，你跟随我吧。那人却说，主，请许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给他说，任凭死人去埋葬自己的死人吧，至于你，你要去宣扬天主的国。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随你，但是请许我先告别我的家人。耶稣对他说，手扶着犁而往后看的，不适于天主的国。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禅年期第十三主日，我们以追随与爱德做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福音。首先，我们引言一个一念间这个故事来做一个开始。有两个很不如意的年轻人呢，一起去拜访他的师父。他说，师父啊，我们在办公里面被欺负，太痛苦了，求你开示，我们是不是该辞掉工作？这两个人一起发这个问题，这师父呢是闭着眼睛，隔了好半天才说出五个字，不过一碗饭，就挥挥手示意年轻人退下去。一回到公司，一个人就递着辞呈回家种田去了。 另外一个呢则安然不动。十年以后回家种田呢，以现代的方法去经营，加上品种的改良，居然变成一个农业专家了。留在公司呢也不差，他忍着气努力学，渐渐的受到器重，升为经理。有一天他们相遇了，农业专家就说，师傅给我不过一碗饭这五个字，我一听就懂。不过一碗饭吧，日子有什么不好过的，何必待在公司里面，所以我就辞职了。那位经理笑着说，师傅说不过一碗饭，我只要想受气受累不过是混口饭吃啊，老板说什么是什么，少赌气少计较不就成了，师傅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两个人呢怀着不同的见解去拜访师傅，这个时候师傅已经很老了，仍然闭目沉思，隔了半天回答五个字，不过一念间，然后又挥挥手叫他们去了。很多事真的是一念之间，成败在一念之间，苦乐在一念之间，善恶也在一念之间。那么今天路加福音继续耶稣决意要向耶路撒冷走去的时候，有人愿意跟随他，那么耶稣就利用这个机会教育教导追随的人应该有决心跟意志，在下决定的时候要看清楚，同时呢也教诲门徒要行爱德，不可以心存怨恨跟图报复。那么这事情的经过是这个样子的，耶稣路过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村庄，准备在那里住宿，可是那里人不肯收留他们，就引起了雅各跟若望两位门徒的不满，想放火烧了这个村庄。耶稣就回转身来斥责他们说，不应该存有报复的心，村民不肯收留他们的是由于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长久的不和，同时呢耶稣所倡导的是爱人，报复的行为是违反了他降世救人的目的，他不是来毁灭人的，如果不知道宽恕就严重的违反天主爱人的道理。这个道理对中国人的教友来说更重要哦，因为在我们文化的传承里面，我们以天父良知的道理先则教导君子要以德报怨，所以民间流传的是冤家宜解不宜结，要敦亲睦邻四海一家，要和睦相处的大同世界的理想，这是智者教化的目标，所以我们更应该有不报仇的这种意念。那么接着耶稣有三个不同的案例来说明追随他的人要有舍弃物欲跟情感的观念，做自己选择的一个目标。所以当一个人表现要追随耶稣那个意志很坚强的时候，他要让他明白有刻苦的准备，所以耶稣就说了，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可是啊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么这就是告诉他们必须要有过简朴生活跟奔走生活的心理准备。耶稣同时还叫另外一个人说，你跟随我吧。那个人呢没有立刻答应，却说，主请允许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但耶稣就对他说，任凭死人去埋葬自己的死人，至于你应该去宣扬天主的国。那这个被召教的人虽然愿意跟耶稣，但是心智不够坚定，仍然眷恋着骨肉的亲情，没有办法放下牵挂的心。耶稣要求追随他的人要全心行意去宣扬天主的国，至于耶稣说任凭死人去埋葬自己的死人，这句话并不是反对追随他的人去尽孝道去埋葬自己的父亲，但是呢耶稣对生命的意义里面他也这样暗示人间，死亡不是终点，而是要走向永生的起点，所以他劝告世人要先生天主的人不要 在意死亡的事情，必须要立意坚定，向最高的目标去迈进。那不可以因为事情而停滞的走向永生的大道。所以他又进一步举出活人来做这个例子，就又有一个向耶稣说，我要跟随你，但是请允许我先向家人告别。这是对于活人的见解。耶稣却对他说啊，一手扶着犁而向后看的，不适合进天主的国。犁田要手扶着犁，眼看着前面，这样犁的土才会深，才会直。如果往后看，犁会歪，会翻出的犁土呢，就会深浅不一，也不会成为直线。寓意是一心向主的人，应该意志坚定，不要再眷恋过去任何人，要勇往直前，专心一致为主宣扬真理。我认识一孙台华修女，她在35年前呢，因为有一篇报道说瑞士籍的神父叫霍什，他在兰屿无怨无悔的服务，做传教牧灵的工作，终身为岛民奉献，就触动了他，决心去那孤岛上面从事教育的工作。15年前，他毅然辞去小民女中校长的工作，开始实践去兰屿教书的计划。他先到滨海的海星中学去体验跟原住民孩子相处的经验，再去参加教师的甄试，一切从头开始。经过5年的磨练呢，天主终于为他打开了到兰屿去的这个门。当他踏上那个小岛的时候，发现那儿的建设落后，物资不足，生活很不便，教育的资源很缺乏，这些他都可以忍受。但部分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态度冷漠，让他饱受了挫折。他靠着信仰跟实践抱负的这个坚持，他逐一的去拜访家长，设法让他们知道自己是怎么样融入这个社区。他为孩子们做课外的辅导，他不辞辛劳的只顾奉献，这样终于赢得了乡人对他的信赖跟尊重。他发愿要终身为这个小岛做教育的奉献，这是典型的追随耶稣的实例，放弃自己的一切而做刻苦的牺牲。圣保禄中途说，你们蒙召是得了自由，自由是人在知是非变善恶的情况之下，行自己行善避恶的选择，像随仙女的抉择往男女教书一样，这是自己行善的抉择。保禄又说，你们要站稳，不可让奴隶的恶来缚住你们，不要以这自由作为放纵肉欲的借口，唯有以爱德彼此服侍，你们若随圣神的引导，就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因为本性的私欲反对圣神的引导，而圣神的引导也反对本性的私欲。圣保禄中途这些开导的话，完全说中了人性的弱点。当我们皈依基督而获得自由，那个理智有时候会被私欲所侵犯，而陷入罪恶里面，我们就会失去了自由。为了避免这个危机，就要常记住圣保禄的忠告，随着圣神的引导去行事。那么要怎么样随圣神的引导呢？耶稣告诉我们，圣神是爱德之神，所以保禄说，我们要以爱德彼此服侍，如果大家能彼此关心爱护，自然就消除了自私的欲望，大家都能感受到心灵的平安而活得自由自在。报纸也这么记载，说中国大陆在大连市有公共汽车联营公司的42号的双层巴士司机叫王志全，在行车途中呢，突然心脏病发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分钟，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把车缓慢停在路边，用生命最后的力气拉下了手刹车。第二件事，他把车门打开，让乘客安全的下车。第三件事，将 这个是发动机熄火，确保了车子跟乘客的安全。黄志全师傅做完了这三件事呢，就趴在方向盘上停止了呼吸。一位平凡的公车司机在生命最后的一分钟所做的一切，对别人生命的尊重，爱支撑他做好安全的措施，这不是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然而许多人却牢牢地记住他的名字。耶稣说的，所夫离而向后看者，不是于进天国。他的含义呢，就是要掌握现在，专心做好当下的事，不要分心去想不在此刻进行的事情。那位司机先生在生命将终结的时候所做的三件事情，这说明了所夫做离向前进的诠释。现在我们回到实际的情境，犁田的农夫如果在抓紧犁柄的时候专注前方，摒除心中的杂念，用力均衡，那一定会翻出深浅一致的田土，而且呢成一支行。这提示我们要掌握现在，不沉醉过去的迷恋，也不迷惑于幻想，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行爱德，那我们周围的充满父爱的生活。耶稣来到人世间，不是要建立一个有爱共荣的教会，他更要让教会有更多的人来参与，使教会更壮大，去为天国理想而做艰苦的长期奋斗。为了让参与的人在耶稣基督内能够活出一种充满天主神恩的平安跟喜乐，耶稣的扶犁向前的启示就是要行耶稣道的规范，这样才能走出新的生命，能够把福音的真理传遍了天涯海角，使天国临在人间。我们分享到这里，谢谢。
这是一个牛和猪的故事。有一天，猪跟牛埋怨说，人们都说你是他们的朋友，的确你是给了他们牛奶，但是人们从我身上拿走的比你给他们的更多，例如腿肉、鬃毛等等，甚至连我们的脚他们也要吃。可是没有人喜欢我，对人们来说我只不过是个猪，为什么人们没有当我是朋友呢？牛想一会儿说，也许是我在活着的时候就给了他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事业。
不要向天歌唱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半夜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